所以在这里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。然后呢，他下面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这个他是谁呢？是指着所罗门说的，但也是指着比所罗门更大的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看见神就和大卫立了个约了。所以那个晚上是和大卫立约的晚上。那么这个约呢，就变成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约，都是永远的约。我们知道西乃山的约不是永远的约，那是有条件的，而且不是永远的。但是呢，有两个约是永远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是大卫的约。所以大卫约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卫的约就是说，大卫的宝座是要到永远的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，是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怎么会有他呢？如果没有你的家，怎么会有他呢？没有大卫的家，怎么会有所罗门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么多人里面， 在大卫所建立的家里面，有亚沙龙，有所罗门，还有别人，还有安顿，七七大大的人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些都是他的儿子，只有一个能建造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在他为神建造神的殿以前，最后神是借他的儿子来建造神的殿。他的儿子从哪里来的？他的儿子 是怎么来的？弟兄姊妹，那所罗门背后是代表了一段的故事，就给我们看见说神怎么建立他的家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不错，你从大卫的一生来看，他有软弱有失败。如果你光就他失败历史来讲，那所罗门是和八十八是连在一起的，和所罗门犯罪是连在一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自从所罗门犯了不对，和大卫犯了罪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从神的恩典和主宰里面，结果所罗门生下来了，那结果神就是借助他来建造神的殿。那不错，就着大卫羞耻的历史犯罪来讲是如此，这个是指说从人的角度来看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有正面的解释，什么？神在大卫身上要建立他的家室。那在这么多儿子里面，你看见他学的功课，现在他的器皿不是完整，现在他不敢骄傲，现在他不能够他现在承认说，你看他这个，你看见他现在他不能够这个心高气傲，不能的。那这个时候他看见一切都是恩典。当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，当他看见他的儿子能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大卫这个器皿是个被破碎的器皿，他不再是完整的。在他身上你看已经留上裂痕，大家永远远都看见那个伤痕，都看见那个裂痕。当然那个裂痕他自己要负责的，裂痕跟大卫犯罪有关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，特别到了晚年，按道理来讲，大卫那次一犯罪就完了，一犯罪这个器皿就算是破了。所以现在他不要期望神能再用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能够再造大卫，神能仍旧重新用大卫，你看大卫后来学了多少的功课。所以第一次流亡跟第二次流亡不一样，那个性质完完全全不一样。那现在大卫看见他是个罪人，但是他蒙了主的恩典，是主高抬他，是主恩待他，所以他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等到有一天大家看见说，这个圣殿如果真的借着他的儿子建造起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大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看大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大卫要说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有心愿要侍奉他，我有心愿要建造神的殿，我这个都对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能不能听圣灵的话说你不行？你能不能听圣灵的话说你还需要神来建造你的家？然后你才醒过来说，哦，原来我以为说侍奉神就好了，我以为说我把我时间摆在教会里面就可以了，不够的。当你把时间摆在教会里面以前， 你要把你的时间放在家里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神把你放在家里，神为你建造家室，你怎么可能去拆毁？你当然不能拆毁它。当然弟兄姊妹，既然神要为你建立家室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很自然的你就能在家里面就学了许多的功课。你看看大卫，许多的功课从家里学的，最后他的儿子要他的命，不是现在不是大卫要他的命，他哭亚沙龙，他说我儿，我爸不能够替你死。许多的功课是在家里面学的，所以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学好功课，在教会里没有用的。在教会里面不错，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，如此而已。但是真正把圣殿建造起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是所罗门，不是大卫。当你真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做主的时候，你也不和别人争，你有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教会的建造实际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。许多人读这一段圣经，可能不知道到底圣经要借着这一段和我们讲些什么。不过当我们继续看以前呢，我们还要读一段圣经，那就是诗篇132篇。那这是给大家做个榜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诗篇132篇呢，是等于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注解，可以说它的注脚。那么那个也是告诉我们说，后来这个大卫的晚年他学了什么功课，那个解释就从诗篇132篇来的。我们看看诗篇132篇。诗篇132篇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我念给大家听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那么这里讲了大卫的苦难，那大卫实在，你知道，你读他一生，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。所以我们想的苦难，我们想到他的流亡，我们想的苦难就想到他逃亚沙龙。但如果你再读下去的，你发现这个苦难是特别的苦难，这个苦难呢是大卫的苦难，别人没有这个苦难。那这个和他爱神有关系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所以第二节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雅林就寻见了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一段的圣经就形容什么呢？就形容大卫登上宝座以后他里面的情形。这个刚好和他对拿单说的话刚好是相符合的。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哪里？却在幔子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仍旧是那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有意思要为神建造他的殿，就是要让约柜能够同入安息之所。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很清楚了。第11节，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。那耶和华在什么时候起誓呢？是他立约的时候起的誓。所以这段圣经呢，是指什么？是指着这个就指着这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那里的故事说的。所以你看，大卫和他立了约，他起的誓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。”你看，这就是大卫的约了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你的宝座是谁呢？你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马太福音第1章有14个王，但是不是14个宝座，不是说所罗门有所罗门宝座，西西家有西西家的宝座，没有。所罗门所做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西西家所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。而且呢，他们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， 换句话说，大卫的宝座是要到永远的。那事实上，大卫的宝座有没有到永远呢？你看看以色列被掳以后，大卫宝座在哪里呢？以色列虽然现在回来，1948年回来以后，大卫的宝座在哪里呢？只要今天你看不见大卫的宝座，你能不能说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对于大卫所说的他，不光指的所罗门，也指的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。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，他真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你看见神所和大卫所立的约终于实现了。所以为什么将来有千禧年呢？千禧年就给我们看，就神的约是不能够废去的。然后第十三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不光所罗门坐在宝座上，结果圣殿也建立起来了。圣殿在哪里建立起来的呢？神拣选了锡安，知道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等到神建立大卫的家时，然后最后呢，所罗门坐在宝座上，然后借着所罗门，果然约柜就进到安息之所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不就是以撒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那个描写吗？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回过头，这里有一篇诗篇来告诉我们说，那一段大卫到底经过了什么事。好，从前面这一段他的记载，他说，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头，我必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有几个晚上大卫都是失眠的，有几个晚上大卫是不能合眼的。大卫为什么要失眠？现在不再流浪了，一个流浪汉可以失眠，一个从一个洞跑到另外一个洞，他可以睡不着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在王宫里，现在他住在香伯母的宫中，为什么他失眠？所以这里有一种的苦难，是大卫的苦难。这个苦难，这个痛苦，什么痛苦呢？就是当神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他不会有满足的。如果他自己满足，尤其坐在宫中，尤其住在香伯母的宫中，弟兄姊妹，他里面觉得没有满足，他没满足，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睡，因为这个缘故他经过了个无数失眠的夜晚。这就是大卫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大卫后来犯罪了，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大卫对主的心是没有化，是难怪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。今天我们说我们爱主，今天我们说我们爱教，今天我们说要为着主的见证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看我们所行的，你就知道了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在住在香伯母的宫中呢？那现在你看看教会是不是荒凉的呢？神的儿女是不是越来越爱主的？因着我们的服事，是不是教会就得到建造呢？没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没有的，你就知道，你就可以，你就很清楚说，我们睡得好的，我们睡得甜得很，这是我们。我们一蒙一点祝福，你看都睡得很好，我们没有为着主失眠过的，我们为着自己会失眠，为了主不会失眠的。这是大卫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今天如果教会要得到建造，如果神的殿要得到建造，第一起码神要得到这样的人，否则其他都是空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道理大家都会讲，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行为，你看看我们的情绪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大家不管你在哪里聚会，你总有个聚会的地方嘛。当然有的人把聚会的地方当作圣殿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聚会地方本来就是为了简单，就是为着大家能聚在一起的，就是为着你盖起来以后没有能够遮风，能够遮雨，能够大家能够在一起聚会。因为我在新约，你看见没有圣殿，在新约哪里都可以聚会，在新约你怎么做都可以，要紧就是说这是个聚会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虽然不错，教会不是个圣殿，教会你不应该把它像圣殿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情形，聚会里面的陈设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多多少少反映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所以不，我们要问说，今天在聚会地方里面的家具也好，里面很多东西也好，是我们摆上最好的呢，还是我们把家里剩下来的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今天我们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那么神的约柜难道还在幔子里面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像保罗啊，有一个嫉妒，有一个愤恨，像神那样的嫉妒，像神那样愤恨。当然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是走极端，